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2月1号，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和美国元首星期六在阿根廷出席二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备受瞩目、众人期待的会谈，试图避免一场大规模贸易战升级。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谈开始前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双方经贸官员仍在紧锣密鼓的磋商，希望能让两国官员在会面时宣布双方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协议。迄今为止，双方都试出了一些谈判取得进展的信号，但双方的分歧依然很大。特朗普总统本人星期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媒体说，在星期六与习近平共进晚餐的前，他看到了好的征兆。特朗普说，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和他的团队不停地在与中方接触。他说，如果我们能成交，那会很好。我认为他们想，我们也想，所以我们看看吧。同一天，特朗普对美国之音说，他将与习主席共进晚餐，也很可能达成点什么，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没有在公开场合直接提到星期六与特朗普的会谈。星期五，他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一段会议上说，中国愿意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同各方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过习近平也说，中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合理诉求、国际公平正义的立场坚定不移。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国家安全中心 星期四针对华为发出新的警告，称对华为仍然存在很大的技术担忧。该中心发言人说，该中心对一系列技术问题感到担忧，并提出了该公司必须做出的改进。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代表团在本月访问欧洲期间向英国和德国发出明确的信息，两国作为美国的关键盟友，必须在线上通讯领域保证各自电信网和供应链的安全。因此，美德政府对华为的态度都变得越来越谨慎。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目的在于反击中国严格限制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人进入西藏。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必须每年向国会报告，指正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这一法案还提出，美籍藏人在试图申请签证去西藏踏青或朝圣时，总会受到中国领事馆的歧视性对待。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 H.W. 布什星期五11月30日逝世，享年94岁。布什家族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五晚上做出了这项宣布。老布什是第43任总统小布什的父亲，他出身显贵，但服务国家60年之久，并充满荣耀感。老布什曾经在美中建交前的1970年代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他1989年上任美国总统，但美国经济下滑、失业率攀升，导致他在1992年未能赢得连任。老布什在就职演说中说：“一股清风正在吹起，一个自由清新的世界获得了重生。”在人的心中，独裁者的日子已经终结，集权时代正在结束。他的陈旧理念像残叶一样从枯树上被刮走。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在上个星期四的选举中败挫，在野的国民党在地方首长和议会中取得重大胜利。尽管那是一次地方选举，但是华盛顿分析人士说，选举结果对蔡英文的总统政策是否有影响，会是美国非常注意的发展。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the business world. What do you need to enter the global market? A competitive product, a great service, and a little thing called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我们还要来看看开车用手机带来的安全隐患。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put in mothballs and quit while one's ahea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is spelled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形容词，意思是分散注意力的。
A new study shows that hand-free cell phones are 2 times more distracting for motorists than those not using a cell phone behind the wheel.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跟开车时完全不用手机的人相比，使用免提手机的司机注意力分散程度要高出一倍。澳大利亚的另外一项关于驾车安全的研究说
Children riding in the car are 12 times more distracting to drivers than cell phones.
孩子让开车人分散注意力的危险程度是手机的12倍。这一点估计做父母的都深有体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Yeah, nothing is more dangerous than being distracted while you're driving. People with smartphone addiction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is.
Okay. I have to admit, I have been guilty of that. I agree with you. Texting while driving is extremely dangerous. Nothing is more precious than your life.And nothing is so important that it can't wait until you park your car.
I know, but today we're just too attached to our smartphones. Now we're habitually checking them without even knowing we're doing it.
Yeah, the first thing I do in the mornings is check my phone for emails and Facebook updates.
We're definitely checking our emails and social media more than necessary these days.I was about to buy a smartphone for my niece for her birthday. Now I think that plan should be put in mothballs.
You certainly need to make it clear to her when she's allowed to use it. Well, to continue our class, you just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idiom, put in mothballs.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建议制作一个新节目，以美国语言和文化为主题，举行相关的知识竞赛。大家都说这是个好主意，让我立即开始做。谁知道我的一个同事突然请长假，他的工作全都推给了我。结果我的新节目还没有开始，就被无限期搁置了。这在英语里叫
Put in mothballs。Mothballs is spelled M-O-T-H-B-A-L-L-S. Put in mothballs.
Mothballs 在中文里是卫生球、樟脑丸。
Put in mothballs.
就是束之高阁、无限期搁置的意思。
My show idea has been put in mothballs.
我新节目的提案就这样被无限期的搁置起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去做。很多人喜欢收藏旧东西，不舍得扔。其实这些看似没用的东西，有的时候也能派上用场。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例子里，这位父亲是怎么说的。
My son loves the ice skates his grandmother gave him. I don't think he realizes they had been mine when I was his age. Mom had put them in mothballs.Not sure if anyone would ever get any use from them. I'm sure glad she decided not to throw them out.
这个人说，
我儿子特别喜欢奶奶送给他的冰鞋。其实他可能不知道，这双冰鞋是我小时候穿过的，后来被妈妈收了起来，并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能穿。他没把这双冰鞋丢掉，让我太高兴了。
我祖母也是一样，什么东西都不舍得扔。
She puts everything in mothballs.
没错，弄得家里跟个二手店似的。英语里有个词专门形容这种人
，pack rat，p P-A-C-K-R-A-T, pack rat.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son loves the ice skates his grandmother gave him. I don't think he realizes they had been mine when I was his age. Mom had put them in mothballs, not sure if anyone would ever get any use from them. I'm sure glad she decided not to throw them out.
刚才我说到我祖母什么都不舍得扔，经常拿个旧打字机什么的老古董问我要不要。你别说，有时候还真有点值钱的东西。我觉得他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捐给下面这个例子里正在筹备中的历史博物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Our town clearly supports building a history museum, but the mayor came out to say that he's putting the proposal in mothballs for now. Apparently, there isn't enough funding available. Still, no one's giving up hope that it can be reconsidered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他说，
我们镇里的人显然都很赞成建一个历史博物馆，但是镇长却说他要暂时把这项提案搁置起来，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不过大家都不肯放弃，希望不久的将来这项提案会重新被考虑。
很多项目不能上马，问题都出在资金上。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他开发的很多项目都是因为缺少联邦拨款而处于停顿状态。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town clearly supports building a history museum, but the mayor came out to say that he's putting the proposal in mothballs for now. Apparently, there isn't enough funding available. Still, no one's giving up hope that it can be reconsidered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Put in mothballs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如果更简单一点的话，可以直接把 mothballs 作为动词来用。比如我可以说
My show idea had been mothballed.
或者说
The mayor is mothballing the proposal for a new museum.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Because of sequestration, a lot of government projects are being put in mothballs.
Yeah, the budget situation is not pretty right now, but I think the whole economic picture is on the right trackActually, because of the expansion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hiring in the private sector is on the rise again in our area.
对啊，现在所有公司啊，都要攻占国际市场，全球化嘛。
And that will lead to an important procedure called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国际认证，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儿，到底这都需要哪些程序呢？
Let's find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一家香港公司老板 Hank 带 Chris 去见部门主管 Rebecca。
Rebecca, I'd like you to meet Chris Lee.
How do you do, Mr. Lee?
Very well, thank you, and call me Chris.
Chris is here to walk us through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Why are we getting certified?
老板 Hank 为部门主管 Rebecca 引荐 Chris.
Chris is here to walk us through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原来 Chris 是要帮他们公司完成国际认证程序。
To walk someone through something.
意思是带某人按部就班完成某一程序。这里所用的名词
Certification is spelled C-E-R-T-I-F-I-C-A-T-I-O-N.
意思是认证，动词则是
Certify.C-E-R-T-I-F-Y, certify.
这家公司为什么要申请国际认证呢？
You're required to get certified by an independent auditor before beginning business with certain American companies.
And as we just landed that new account in California, we have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on this ASAP.
Okay, what is required?
To be honest, it's quite a lengthy list of things. Let's start with safety issues.
原来要跟特定美国公司做生意就必须通过
Independent Auditor
独立审计师完成国际认证。公司在加州刚找到了一个新客户
Just landed a new account.
这里的 account 不是账户而是指正式商业伙伴和客户所以
We have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on this ASAP.
要立刻开始申请国际认证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意思是着手做某件事情 ASAP 是
As soon as possible.
的缩写意思是立即动手Chris 说，申请国际认证非常繁琐，首先是安全方面的要求。
We need to make sure there are fire extinguishers on every floor, and there should be proper ventilation.
I think we are already compliant in these areas.
Workers need to wear protective gear if they're near dangerous chemicals or machines.
Yeah, we already require that.
Also, we need to make sure your factory is safe from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Chris 说，每层楼都要有灭火器
，fire extinguisher，
要有通风设施
，ventilation，
靠近化学物品或者危险仪器的员工要穿戴保护性工作服
，wear protective gear，
这些都没有问题。
We are already compliant in these areas。
这些措施公司已经在做了。
Compliant is spelled C-O-M-P-L-I-A-N-T， compliant。
意思是遵守的、服从的。可是生产家用产品的公司为什么要防范恐怖袭击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老板 Hank 说，公司 just land a new account， 刚刚在加州争取到一个新客户进行国际业务，所以要 get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国际认证。Chris 来这里 walk them through the process 来帮助他们按部就班地完成这个程序与美国公司合作程序很多他们需要 get the ball rolling as soon as possible 立即开始这项程序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is a very complicated process and involves a lot of change and compromise But once you get certified you can open a lot of new doors
Yep In today's economy, you can't just stay in the domestic market. You need to improve yourself so you can fit into the global village economic model.
Tru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Chris and see what else the company needs to do.
礼节美语
Chris 向一家香港公司的老板 Hank 和部门主管 Rebecca 介绍申请国际认证的程序。首先是安全。其中还有防范恐怖袭击的要求，老板 Hank 表示不解。
Well, after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September 11th, all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have become much stricter. If you ship a container to the United States, it could possibly be used by bad guys to send dangerous materials.
So, what kind of precautions do we need to take?
You need to have a 24-hour surveillance and alarm system set up, and the doors and gates should be monitored by guards to make sure only those who should be in the factory are in the factory.
That's pretty reasonable, and I think we can handle that.
Chris 解释说 ,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保安方面的要求严格了很多。要得到国际认证需要安装全天候的监视和警报系统。
24-hour surveillance and alarm system.
门口需要警卫站岗。老板 Hank 觉得这些要求很合理。
Pretty reasonable.
公司完全可以做到。
We can handle that.
Chris 继续说。
Okay,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oint, treatment of workers.
You know, I don't mean to be rude, but why do U.S. companies need to know how we treat our workers? That's an internal affair, isn't it?
I can understand your frustration, but nowadays it's a big issue. A few years ago, many activist groups began targeting the big American retailers. They demanded that the big sellers prove that the cheap items they are selling weren't made by child laborers or through other unethical practices.
除去安全保障措施外，还有工人待遇的问题。Hank 不明白自己公司的事情。
Internal affair.
美国公司为什么要插手？
Chris 解释说，这是因为几年前一些人权团体开始针对美国一些主要零售商家，要求他们证明自己出售的廉价商品没有使用童工
Child laborers
也没有其他
Unethical practices
不正当的做法。
So now any company that sells to the big retailers has to prove they are above board?
Yep. And it's not just America. When you sell to Europe, you have to do the same thing. In fact, the European laws are even stricter.
Well, I guess I can understand their position, but it is quite a hassle.
Yeah, but it's worth it. As soon as we're certified, we can sell our goods all across Europe and the U.S.
因此，现在凡是这些美国零售商的供货商家都必须证明
They are above board.
他们的经营方式是光明正大的。虽然申请国际认证很麻烦
It is quite a hassle.
可是 Rebecca 觉得值
It's worth it.
因为有了国际认证，跟美国和欧洲公司做生意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原来国际认证中还有一大部分涉及到如何对待员工，比如说不使用童工 child labor， 没有不正当的做法 no unethical practices。老板觉得 it's quite a hassle， 很麻烦。但是 Rebecca 认为，一旦完成，公司就能自由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做生意了。
I agree,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is a hassle, but it's worth it. The employees get fair treatment.And the companies can expand their business into the global market. It's a win-win situation.
没错。好了，国际认证就先到这里。我们下面换个话题，来听今天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Sibling. Sibling is spelled S-I-B-L-I-N-G. Sibling.
Sibling 是兄弟姐妹的意思。
Sibling rivalry is a normal part of growing up.
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是成长当中很正常的一部分。
Normal rivalries with siblings can foster healthy competition.
正常的你争我斗可以促进孩子间的健康竞争。然而，有时候这种争斗也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严重伤害。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Bullying by a sibling can be as damaging as bullying by a classmate, neighbor, or other peers.
被自己的兄弟姐妹欺负跟被同学邻居或是其他同龄人欺负会对孩子造成同等伤害。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ibling Sibling Sibling。
I so wish I had a brother or a sister.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When I was growing up, my sister and I fought all the time.
But you also learn how to share and compromise during those fights.
Well, we used to fight a lot when we were little kids. But then I grew up and got bigger than my older sister, and she decided to quit while she was still ahead.
She's the clever one. 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quit while one's ahead.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么多年来，我最喜欢的一家冰激凌店居然要关门了。我问经理是怎么回事，经理说本来公司经营得很好，结果拓展业务，增加商品，反而失去了很多老顾客。这让我想起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习惯用语，叫
Quit while one's ahead. Quit is spelledQUIT and ahead AHEAD quit while one's ahead
quit 在中文里是停止放弃的意思 ahead 意思是在前面
quit while one's ahead
就是中文里所说的见好就收就说我喜欢的那家冰激凌店吧本来卖冰激凌挺赚钱的可是偏偏要增加产品种类结果反而造成了服务和产品质量的下降。
They should have quit while they were ahead.
没错，他们本该见好就收才对。下面例句里，玩扑克牌的人就明白这一点，我们一起来听听。
I'm not the greatest poker player, but so far tonight I've managed to win about $500. If I stay in the game, I stand to make even more. But I also risk losing it. I think I'll quit while I'm ahead. That way, I'm sure to walk out with a nice pot of money I hadn't expected.
这个人说，
我打牌不是最厉害的，但是今天晚上已经赢了$500。如果继续打下去，我可能会赢更多，但也有输钱的风险。我觉得最好是见好就收，这样一来，我就能带着一笔不小的外财离开这里。
我爸爸告诉过我，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刚领了工资，就被朋友拉着去赌场，一上来赢了不少，可是
He didn't quit while he was ahead.
最后输了个精光，整整吃了一个月的方便面，好惨呐、啊！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m not the greatest poker player, but so far tonight, I've managed to win about $500. If I stay in the game, I stand to make even more. But I also risk losing it. I think I'll quit while I'm ahead. That way, I'm sure to walk out with a nice pot of money I hadn't expected.
我特别喜欢看电影，特别是老片子。上星期我又把几部经典影片拿出来看，大家一定看过 Godfather 教父，如果没有的话，请听下面这段介绍。
Have you watched The Godfather, a thriller about the lives of a fictional Italian-American crime family? It's ranked as the second greatest film in our country's cinematic history. After it won several Academy Awards, a sequel was planned.Although producers considered quitting while they were ahead, they soon went on to make The Godfather Part II. It also received Oscars, including one for Best Picture.
这个人说，
你看过电影《教父》吗？《教父》是一部关于意大利裔美国人犯罪家庭的惊险片，是美国电影史上第二大经典作品，拿了很多项奥斯卡奖。后来有人计划拍续集。虽然制片人也考虑见好就收，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拍《教父》第二部，又赢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多项奥斯卡奖。
你也许会问，那排名第一的电影是哪一部呢？排名第一的电影就是
《Citizen Kane》
《公民凯恩》。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Have you watched The Godfather?A thriller about the lives of a fictional Italian-American crime family? It's ranked as the second greatest film in our country's cinematic history. After it won several Academy Awards, a sequel was planned. Although producers considered quitting while they were ahead, they soon went on to make The Godfather Part II. It also received Oscars, including one for Best Pictur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t looks like you have put on 15 pounds while I was gone. I think it's time for you to quit while you're ahead.
Well, I think, darn. I can't argue with you when you're right.
of cours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和中国元首星期六在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备受瞩目、众人期待的会谈，试图避免一场大规模贸易战升级。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谈开始前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双方经贸官员仍然在紧锣密鼓的磋商，希望能让两国元首在会面时宣布双方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协议。迄今为止，双方都释出了一些谈判取得进展的信号，但双方的分歧依然很大。特朗普总统本人星期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媒体说，在星期六与习近平共进晚餐前，他看到了好的征兆。特朗普说，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和他的团队不停地在与中方接触。他说，如果我们能成交，那会很好。我认为他们想，我们也想，所以我们看看吧。同一天，特朗普对美国之音说，他将与习近平主席共进晚宴，也很可能达成点什么，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参与中美磋商的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王小龙也在星期五对媒体说，中美双方共识正在稳步扩大，但是双方还有分歧。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国家安全中心星期四针对华为发出新的警告，称对华为仍然存在技术担忧。该中心发言人说，该中心对一系列技术问题感到担忧，并提出了该公司必须做出的改进。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代表团在本月访问欧洲期间向英国和德国发出明确的信息，两国作为美国的关键盟友，必须在线上通讯领域保证各自电信网络和供应链的安全，因此英德政府对华为的态度都越来越谨慎。华为在全球的快速扩张已经引发了多个国家的警惕，他们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利用华为进行间谍活动。新西兰政府本周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宣布禁止华为将其设备接入该国的 5G 网络，成为最新的一个对华为采取行动的国家。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目的在于反击中国严格限制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人进入西藏。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必须每年向国会递交报告，指正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这一法案还指出，西藏美籍西藏人在试图申请签证去西藏探亲或朝圣时，总是会受到中国使领馆的歧视性对待。该法案由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麦格文4月提出，9月25日在众议院通过。接下来，法案还需要得到参议院院会的通过，并经总统签字才能生效。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 W.H.H.W. 布什星期五逝世，享年94岁。布什家族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五晚间做出了这项宣布。老布什是第43任总统小布什的父亲，他出身简贵，但服务国家60年之久，并充满荣耀感。老布什曾经在美中建交前的1970年代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他1989年上任美国总统，但美国经济下滑，失业率攀升，导致他在1992年未能赢得连任。 老布什在就职演说中说，一股清风正在吹起，一个自由清新的世界获得重生。在人的心中，独裁者的日子已经终结，集权时代正在结束。他的陈旧理念像残叶一样从枯树上被刮走。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在上个星期的选举中挫败，在野的国民党在地方首长和议会中取得重大的胜利。尽管那是一次地方选举，但华盛顿分析人士说，选举结果对蔡英文总统的中国政策是否有影响，是美国非常关注的发展。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呢，虽然只是一次地方选举，但是两岸关系的重大议题始终贯穿于选举过程，包括蔡英文狠批中共介入选举、金马奖上的统独言论以及奥运会台湾证明公投等等。但是民进党历次选举中屡试不爽的统独牌呢，这一次却没有奏效，在国民党的经济牌面前一败涂地。而国民党在高雄的政治新星韩国瑜之所以能够以拼经济打败拼政治，背后显然也有两岸关系的支撑。那么中国大陆在这一次台湾选举中分量有多重？蓝绿阵营的此消彼长有没有中共势力的介入？台湾变天是否就意味着北京的胜利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台北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呢，他专程从纽约赶往台北观摩这一次选举。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台湾总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他在选前高调抨击中国介入这次选举，再加上金马奖获奖人的独立言论引发的争议，以及呢奥运会证明公投，这些都证明两岸关系这个重大国策问题是这一次九合一选举的一个重要议题。我请教目前呢正在台北观摩选举的这个，现在当然是观摩选举结果了，这个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选举中打统独牌通常都会对民进党有利，那么这一次为何没有灵呢？
当然第一，这是个地方选举，统独问题只是间接的涉及到，并没有占太重要的地位。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包括你谈到那些问题，严格说来和统独问题没有太大的关系。你比如说蔡英文批评中国介入选举这件事情，那么我想他不但是民进党会反对这一点，国民党他也不会同意这一点，也不会支持这一点，甚至中共自己他是矢口否认，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承认这一点那是站不住脚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台湾他们内不应该有什么，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分歧。第二，关于这个金马奖的问题同样如此啊。那金马奖那个台湾的电影导演傅梅就讲说这个希望我们的国家能被视为一个这个独立的实体啊，这是作为台湾人的最大的愿望啊。那么这句话其实并不表明说话的人就一定是所谓主张台独，因为事实上连蓝营的人、国民党方面的人，他们也希望，他们也为这个台湾得不到足够的国际承认这一点非常的苦恼，因此他们也希望台湾能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实体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个台北的这个一个原来也是演艺界的一个大佬，同时也是民进党这个新北市的主委叫于天的，他就讲过，他对傅媒讲这句话也提出不同的看法， 他说傅梅就是没必要在这种场合下讲这些话。
嗯，
他说你要考虑到另一边的感受。嗯，因为我们知道金马奖它本来是台湾的奖，后来由香港电影界参加，然后呢到后来呢大陆的电影也参加了，因为这个平台就变得比原来就是更盛大，影响力也就更大。那你看这次评奖中间过程中，包括傅梅他们这个片子都得了奖，而这个片子呢就是主要讲的就是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那么太阳花运动我们知道在台湾那有很多国民党方面绿营的人是蓝营的人是不满意的啊，那么大陆方面就更不必说。但尽管如此，这个片子还是被金马奖的评委会评上了奖。那你说明这个金马奖评委会在这些问题的见解应该说还是比较开明的。
嗯，
另外大陆的一个参展片子大象那个片子得了奖，而那个片子呢虽然是大陆导演在大陆拍的，可是他因为不太符合所谓中共那个主旋律，因此这个片子在大陆是不可能得奖的。
嗯，
那么他这个在台湾金马奖得了奖，因此就扩大了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影响力等等。那就说明呢金马奖的评委金马奖的存在对于使一些台湾的好片子能够得到更多的重视，得到更多的肯定，一些大陆的比较好的片子得到更多的肯定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当然它难免肯定有它的局限了，因为既然是你要大陆来参加，那有些片子不管是大陆的也好啊，台湾的也好啊，恐怕你要进入这个金马奖，尤其要入围要评啊，这个可能也不大，那是它有它局限性了，那另当别论。那么于天这个讲话也就表明了，也就是说不赞成傅梅这种讲话的人未必就是所谓的统派啊，因为独派的人他们依然可以对也可能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至于你谈到这个，至于再谈到这个一个更新的这个冬奥证明这个公投这件事上啊，因为按照这是民间台湾那个民间团体提出的一个公投的项目啊，如果这个他们就要求呢，就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台湾的代表队不是以像过去那样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出场，而是以台湾的名义出场啊。那按照公投法，如果这个同意这个公投案的人超过了门槛，也就是超过了他们选民的四分之一，同时呢他的支持者呢又超过了反对者，那么这个公投案就算通过。不过按照公投法呢，就是你就算你公投案通过了，那么他无非就是要求政府必须在一个时期之内就做出回应。
嗯，
那我们看到的是呢，台湾的蔡英文政府在公投还没有进行之前就已经表态，就说即便这个公投案通过了啊，那么蔡英文政府仍然不准备改名字，还是坚持要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去出席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
嗯，
因为他们这个考虑的，这就说明你看不赞成这个冬奥证明这个公投案的人不等于就是所谓统派，独派的人他们依然可能是不同意，而他们不同意的理由很简单，不是说别的，就是说因为鉴于现在目前这个情况，你只能台湾方面只能以这种中华台北的名义才能够参加，如果我们要自己改了名字呢，恐怕会影响运动员在后年能够参加这场奥运会。所以在上面所提的几个问题上其实都并不是鲜明提出来表现出来，一派是主张独，一派是主张统的。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其实台湾的蓝营绿营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观点大体上是一致的啊。蓝营所说的统一那是终极统一，也最后要统一，未来要统一，那现在并不打算统一，现在尤其是他并不接受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方案。那么绿营的人呢，他们主张独立呢，那也是希望未来能够独立，并不主张现在马上就要采取这个独立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们蓝绿两方面都深深的为台湾得不到足够的国际承认，没有众多的国际这个正式邦交国，进不了联合国组织等等感到相当不满，他们都希望改变这一点。但是呢，无非就蓝营就希望呢能够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得到承认。而这个绿营呢，无非就是希望能够以改个国号，以台湾共和国的名义得到这种承认。
好的。
但是就这一点来说呢，其实双方态度也没有很大的区别。蓝营就认为，如果改了名字能够得到国际承认，那也好，我们也赞成。 反过来，绿营同样也是如此。绿营的人也认为，如果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就能够得到国际承认，就能够成为这个国际联合国一个成员，那么我们也赞成。你看，就在上个月九号，你看我要讲的上个月九号这个一个立法院的质询会上，国民党的一个立委就赖世葆就提出说，就对他们行政院长这个赖清德说，说你们台民进党既然口口声声说现在台湾和美国关系特别好，那么为什么不要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和台湾建交呢？啊，赖清德回答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我们要把它转达给美国，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就说明这个赖清德就意思就很清楚了。如果这个台湾能够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得到美国的承认，那台民进党方面也是乐观其成的。那然后话讲完之后呢，赖世葆马上补充了一句，说我支持台湾以任何名义得到国际承认，以任何名义进入联合国。那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改了国号能够得到这点，那我也没有意见。所以由此可见呢，就是我们说了很多吵吵嚷嚷的关于台湾统独问题、台湾内部的男女之争的种种问题，至少在很多方面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有那么巨大。
好的，看起来呢，台湾的统独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台湾有蓝营背景的这个《中国时报》呢发表文章说，蔡英文打统独牌，北京不随风起舞，尤其赞赏中共呢对金马奖统独言论争议采取冷处理的这样一个态度。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北京这一次介入或者干预台湾选举的力度有多大？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又有多大呢？张先生，
首先我认为这台湾的地方选举的变迁不是北京的胜利，而是台湾人民的胜利，第二呢，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统独这个话题来看，其实统独这个话题一直是两岸的这个政党和这个政客们炒作的一个伪命题。但是按事实来讲，现在维持台湾的现状不统不独啊，这才是最实际的东西。那么每四年或者每次选举都炒作这个伪命题呢，最后就炒大家疲劳了。所以这次蓝营换了一个棋，他来打经济牌，就一举成功。而这个绿营呢，这次还是墨守成规，还是炒作这个统独这个话题，结果呢，大家就不买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名分的问题，说来说就是一个名分。那么这个是台湾共和国也好，是中华民国也好，还是这个其实在目前眼下都做不到。而眼下老百姓啊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经济搞得好不好，
对
他们的钱包鼓不鼓。这个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两岸也是一样的，大陆的老百姓也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大陆的老百姓没选票，他没票，台湾有选票，所以这个是很让人羡慕嫉妒恨的事儿。但是呢，你要对比来看，美国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可能民主党讲这个自由、讲这些原则的东西讲的比较多，但是呢，美国的选民，隔几年他就得摸摸自己腰包，然后就得想想，这个党执政这几年，我们钱包到底怎么样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充实一下自个儿的钱包？那么我们就换一个党。所以我想这点上可能台湾人民美国人民想法都是相同的，就是说在关心这个原则政治正确的这个同时，他也要关心自己的生活，毕竟这个生活是每天都在自己的周边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实际上这个台湾老百姓的这种选择我们刚才你还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北京到底
对
这个对选举干预力度有多大？我见我回顾一下，就是每次历史上大选，这个都有中共来助选，打飞弹也好，军演也好，这种助选呢，每次的后果都是适得其反， 所以你记得这个，可能是2014年就是这个地方选举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啊，有一句口号叫“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哎，这个话就很管用，啊，所以那一次大家一想，我们不能够，变香港啊，所以呢，我们就投给这个民进党。那当然，这个也包括这个，台湾的后来的总统选举，2016年的总统选举也是这样一个，一个思路，大家下来了，就是说，原则上就是不能够变香港，不能够跟大陆这个同，这点当时的民意是这样，那么中共一助选呢，大家就更团结一致了，就你不让我们投这个民进党。我就偏投民进党，我就偏不投国民党。所以这次呢，大陆是学乖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对金马奖的统独言论也好，对于这个指责这个蔡英文，这些这次都没有做。因为我们上次记得好像这个，有一个中将，大陆的中将还说，如果这个，就是蔡英文当选。我们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用武力来威胁。这次这些我觉得大陆都学乖了。但是并不等于大陆没干预。你看大陆的这个凤凰卫视其实每天都在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选举前的这些情况，他每天都在替国民党造势，这些事情也在做。但是呢，这次可能大陆做的比较的巧妙，他没有采取那种就是用威胁手段施压的方式，这个呢，我觉得是他们学聪明了。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干预，但是呢，也不像蔡英文所说的那种干预力度那么大。那蔡英文他是要炒作统独话题呀，所以他必须要强化这一点。但是呢，北京呢这次没上这个当，包括这个。导演的这个统独言论，我觉得本来可能是绿营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大陆没上钩，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好的，拼经济呢是这一次民进党是这一次国民党打出的一张这个王牌。台湾民体称这张王牌呢，触及了台湾人民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可是拼经济当然离不开两岸关系。那么民进党当今的困境呢，也不能不说是两岸关系停摆的一个结果。这让人们自然就想起来两年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从对岸得到的经济好处。我请教胡先生，您看是不是这样的？
我当然第一，就像刚才你也谈到的，我一直这么认为的，确确实实两岸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种关系。很少有人把它完全弄清楚，很多议论，包括台湾岛内自己的议论，包括西方的一些媒体的一些这个政界学界的议论，我觉得都有常常都有所遗漏啊。那么回到这个拼经济这个问题上来，确实这次国民党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尤其是高雄能够翻盘，那当然是和拼经济这一条是绝对分不开的。而拼经济呢，确实你就离不开谈两岸关系啊。尽管从蔡英文政府上台以来，两岸关系的经济贸易往来的热度有所下降，所以蔡英文也提出来要这个所谓新南向政策，也就是说要把这个和大陆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减少所造成的损失，那么通过和东南亚国家扩大经济往来来弥补那么但是呢，东南亚国家在这方面能弥补的这个效果还是相当的有限。所以呢，就是当这个和大陆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有所下降的时候呢，对台湾的经济就确实就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个影响要开始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蔡政府这几年来，台湾的 GDP 还是相当可观的，并不差啊。可是呢，问题是在于一般的很多老百姓，他们的荷包并没有满。也就这里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说按 GDP 来说，台湾在这些年的经济并不坏。但是，一般老百姓呢，感到他们的经济状况没有变好，甚至在有所下降。尽管整个 GDP 个数字并不差，但是呢它是岛内的这个贫富差距，就像在美国的贫富差距一样，它在增加，所以同样会引起美国的这个引起很多老百姓的不满。使美国这个特朗普政府能上台的因素，也就是今天很多这个台湾的人对蔡政府不满意的一个理由。
好的，
当然说了这个话就很长啊，这个和整个全球化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和中国有这么大的体量，又是这个有那么多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的这种国家打交道，那你这个比较发达的国家，你是贪图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广大的市场，你就纷纷到那儿投资，到头来的结果呢，就是呢，使你自己的产业受到很大的威胁，使你自己的福利制度，使你自己的一些劳工阶级的利益受到相当的损失。这个不仅台湾如此，连美国都如此，美国那么大的体量，它上去都受到这个事情的损害，那么台湾受到这个损害，那当然就不言而喻了。所以这么一来，对台湾就形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它现在要发展经济，就像这次韩国瑜能够得当选，就是因为它主张和大陆搞好关系，发展经济啊。但是呢，过去之所以出问题，也就出在和大陆发展这种经济关系连和这个相关的。如果一开，就像美国出现这些问题，也就是和大陆和中国发生这种广泛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是有关的，所以这里就造成一种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和大陆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你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就产生一种依赖性，你离开了它，你经济会搞不好啊，你不离开它，你经济也搞不好，就造成这么一种困境。这个问题呢，我想就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啊，那么韩国瑜他上台了，即便那当然啊，大陆方面一定会给他一些甜头，让你的，比如说你像高雄他们这些地方，其中这个旅游业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产业，而旅游业呢又离不开大陆客，那么在这一方面，那么中国当局自然可以为你韩国瑜提供很多方便，因此在很多方面你可以想象，韩国瑜如果上台之后，改善了和大陆的关系，那大陆客去的就多了，那高雄的一些那个经济状况就会有所好转。
是的，
但这种好转呢，是以就是台湾的这个经济进一步的依赖大陆这个为代价的。所以它同时呢也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副作用，这个是台湾目前呢他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也是所有这些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中国大陆打交道面临那个共同的困境，
台湾的困境。刚才这个胡先生说到这个问题，那么有人就说呢，说民进党执政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台湾经济的一个困境，什么困境呢？就是经济不能独立于大陆。胡先生刚才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大陆有人说大陆一断奶，台湾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所以未来民进党的这个执政前景不容乐观。张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吧，这个台湾台商进入大陆这个台湾的经济有了一个在大陆有了一片新的比较大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使得这个台湾的经济在最近这几十年来越来对这个大陆经济的依存度增加。这个呢，过去说是叫台商西进了，那么这个过去的对美国的出口就转向大陆。那现在在这个中美贸易战这样一个背景下，其实这个情况正在改变。所以这个蔡英文也提出来所谓叫新南向啊，就是要往南边发展，跟东南亚国家去搞这个贸易啊，搞这一套东西搞出口。但是呢，这个事情呢现在马上转还效果还不明显，所以呢可能这个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讲，蔡英文他这套路数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马上就是解决当下的问题，这个呢也引起台湾这个老百姓的一些不满。因为大陆呢确实在蔡英文上台以后，对台湾的农产品，对这个大陆居民的赴台旅游，都采取了一些限制的措施，这样呢，一个就是导致这个台湾的农民可能得不到食物。那也就会对蔡英文政府呢有很多的不满， 那么这一点上也会同时就是会影响到台湾的旅游业。自从蔡政府上台以后，台湾的旅游业就一片萧条。这个手法呢，其实跟这次中美贸易战，中共去打击美国的农业地带，比如爱荷华州，就是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老家这一带，是农业区域。这个手法其实在过去对这个蔡政府的打击上也已经使用了。
好，大家实时大家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实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